平安。我的名字叫行程中，大概有些人还不太认得。我这个现在在这个 COVID 时间，大家都戴口罩，有些人倒真是不太容易认出人来。有一次我把我太太都没死掉了。这个谢谢南海还有 Gary 弟兄的邀请，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个人的体验，这个人生下半场。那在我们当中哪些人认为你现在还在上半场的请举手。都已经认为自己已经在下半场了，这个很好。但是时间也比较少了，所以更加保重。这我记得我们的中国的孔老夫子，他有一句名言，他说五十有五而志于学，意思什么？到十五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他立志要好好学习，然后他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呢？有没有人知道？而顺。七十的时候是从心所欲，无逾矩。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目标，是希望我们到达七十岁的时候可以从心所欲，无逾矩。我已经过了七十岁，我就很惭愧地说，就是我没有100%做到从心所欲，无逾矩。但是我在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当中。那如果大家看孔老夫子的心意，他还是想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他这个一生大概是这样子的分配。其中最重要的时间大约就是在40岁50岁那时候。为什么？你听，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所以最重要的是40、50岁，因为这一段间，这时候你不惑，你对是、对非、对非都看清楚，因为你知道天命了，所以你人生的意义你也看得明白。许多人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些思考，有一个跑道的，甚至有跑道的转移。那么还有所谓的 midlife crisis， 就是中年人的危机。那前面过去的日子呢，经历的可以说过去经历的是上半场，那么接着要面对的呢是下半场。刚刚大家都没有举手说自己还在上半场，所以显然都是已经在下半场努力的人了。上半场我们通常我们都还在追求当中，追求什么呢？我们追求成功，追求所得。下半场呢，追求人生的意义。那我们当我们还在上半场的时候，我想最害怕的就是错过了机会。哎呀，错过机会，明天就变成下半场。但下半场也有它的所惧，下半场最怕的就是失去了人生的满足。我觉得这门课蛮有意思的。我相信你们也是用那本书作为基础，来谈谈这个上半场跟下半场。上半场追求成功，下半场追求人生的意义。上半场我们最怕的就是错过了机会，而下半场我们最怕的是我们失去了满足。这门课我想 if nothing 教导我们怎么样更有效的运用我们的 asset 里面 number one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时间。换句话说，那本书了，还有我想这堂课我们的目的都是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要达到我们的理想。 那在在这个能够把时间如果控制的还不错的话，那在上半场的时候就应该有一些思考跟规划，这样子你在下半场才能够做到你所有想要做的。那我相信当中每一位在你这个上半场的时候是有一些思考，是有没有换，因为上半场下半场有没有在这个上半场变下半场的时候呢转换轨道，有的话请你举个手。所以大家的生活都还蛮平稳的，没有需要去做巨大的改变，我想这是我的解读，对不对？那我个人也差不多是这样子，因为觉得生活还算顺利，就没有太多的思考，但是神的爱不饶过我，神用他自己的爱来推我，哎，我真的是经历了上半场下半场，还没有想到的呢，我还经历了这个延长赛，等一下给弟兄姐妹解释是怎么回事。我就谈谈个人转换，也转换了跑道这个经历。那因为这个转换是我必须要走信心的道路，走信心的这个跑道，但是在走这段跑道当中，我得到无比的蒙福。我把这个见证带出来给大家。我是在15岁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在一个青少年的退休会，一个布道会当中呢，退休布道会，因为住在山上，受到感动，认罪悔改，就信主。那回顾时间过得真快，75、15、60年了，60年，回顾，实在只有两个字，就是感恩。我求学跟就业的时候的这个经历非常顺利，而且我最重要的是我能够把我学的跟我所用的，就是我小的时候最喜爱的东西，飞机。我在我2岁的时候，我们家从大陆逃难到台湾，初时当然经济状况不太理想，给了小孩子饮食还有衣服。对不起，饮食跟这个我这个要拿掉，没有问题啊，我这个放到一边去。这个饮食跟这个衣服之外，没有钱买玩具。那么我妈妈很聪明，她就去学了一点，就用指头就可以折出很多东西出来。那我这个杠头，每一次我妈说你要我给你折什么，我说飞机，下一次问飞机。所以我的床底下呢布满了我妈帮我折的那个纸头飞机，做我的玩具。那我的大弟呢比较活泼，他只差我1岁，每次我妈问做什么，今天我要坐飞机，明天请你坐一个船给我看，后天坐个乌龟等等，他真的，我母亲真的用那个纸头就做了很多东西。那所以我对于从小就是喜欢，没有喜欢别的，就是飞机。那所以我就是想尽办法能够知道更多。我在大学念的是机械工程系的航空组，为什么呢？因为在那时候全台湾没有一个大学 offer 航空工程，没有航空工程系，但是有航空组，是在机械工程里面。那我在航空组毕业了呢，要当一年兵，当完以后呢，就1970年，我就跟着台湾、香港那时候留学潮，就来到美国。来到美国，我是念航空工程系，研究院。我的 研究的有关论文是那是要进入刚刚进入太空时代，因为人造卫星上天了，所以有关太空时代航空交通管理，这样子这个牵涉了很多东西，牵涉了机载的装备，所有机载的系统，牵涉了空中跟地面交通管制的系统，还也包括了飞机场的监控，通讯，服务系统等等。当我从研究院毕业以后呢，我就加入一个美国在 Washington DC， 蛮有名气的一个研究发展，的机构，我在那里一直做到退休。我刚刚讲的那些系统呢，都是要有跨国界的这种功能的，因为你做航空交通管制，不可能自己管理自己的飞机就飞到人家那里去，双方老早就要建立这个连接，才能够达成任务。所以这些系统都是跨国际的，然后在系统的发展跟运用上面，美国呢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导地位，到今天还是如此。因此呢，我就有很多的机会，因为工作的关系，要到世界各国参与这个当地的机场跟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的建设。当然我也经历了各地的风土人群，但有一件事情让我感受到很深的，就是普世福音的急迫性。在1970年到1990年这20年的时间呢，基本上我跟我的太太安娜是在波士顿郊区中国教会，还有基督教华府中国教会，接受造就，学习怎么样侍奉。我们也结识了很多属灵的朋友，到今天还有联络。常常安娜说，你怎么不睡，还在看手机？我说这个朋友太多，因为在这因为每到一地方就认得一些嘛，那这还有同学会，对不对？教会的同学会的，还有一些不知道不打不相识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在1990年大陆改革开放，许多许多的学生学者，我想陈牧师一定也经历这一段，学生学者，科研人员，学人，科研的这个专家来到美国了，这带给北美华人教会很大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也带来很大的挑战。那这个我们那时候所在的教会是基督教华府中国教会，在那时候也成立了一个团契，叫做方舟团契。这好像都没有经过事先讲，很多教会都把这个这样子的团契列为方舟团契。一个团契也不能太大，太大就失去它的功能，所以这方舟团契成立以后，立刻就分成4个团契，是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所在的地区而分的。那我跟安娜就被教会指派带领一个团契，这个团契叫做马大团契。马大团契，这个不要误会，这马大团契为什么要叫马大？必须要叫马大，因为那个团契里面80%的都是在马里兰大学。做研究读书或者做研究的，所以叫马大团契。不过这个有一次林三刚弟兄带领教会的夏令会，就说你们什么团契啊？我说马大团契。他说也不错，马大服务众人的团契。我说对，我们团契教会主招有一个东西我们做得非常好的，就是教会礼拜天的午餐，我们一向是都是排名的最好的。 在那个台籍当中，我跟安娜一待就待了16年，可以说我们跟团契一起长大，一起成长，也一起服侍。因为团契不久就真的可以担起服侍的responsibility， 心中蛮喜乐，也充满了感恩。由于我常常要出差，所以我的工作，我的生活就变得非常的忙碌。从时间上而言，可以说在那一个时候，就是我上半场的时候，事业是我生活的重心，那其他的都围绕着这个工作有所安排。但是我们当然也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减损我们在灵命上的成长，减少我们在敬拜侍奉还有在家庭的生活的感受。那团契查经跟这边一样，都是在每个礼拜五晚上就在教会各组查经，每个礼拜五晚上。有一段时间我必须一个月要去亚洲一次，那我多半安排成这样子：星期五上午我还在东京开会，星期五下午我从成田机场起飞往美国飞，在因为时差的关系，所以到达旧金山反而变成星期五的清晨了。我就坐下一班飞机，从这个旧金山飞华盛顿的飞机是7点钟，晚上7点钟到达华盛顿。那我怎么样呢？带着行李直接到教会参加查经。所以在我的生活上的安排是有一些张力。这张力做两方面，第一方面当然是在追求事业的成功，还有在侍奉神，两者之间有一些张力。另外一个张力是我的家庭跟我的工作的时间上的享受。当然我太太希望我24小时在家最好，没有办法那也就算了。这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上半场。在那时候我有时候也想想，有时候跟老板不太高兴的时候也会想一些东西啊，想些我下半场应该干什么。但主要着重的还是那时候思想的是如何平衡我的侍奉、我的事业跟我的家庭。那我没有想到的是，神会带领我进入一个不同的下半场，是充满了这个属灵的祝福跟灵命成长的经历，成为我的下半场。那就是我跟我太太有机会参与职堂的侍奉。我盼望我们当中正在考量下半场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刚刚进入下半场的，能够把山谷教会未来职堂的侍奉列入考虑，你绝对不会失望，你会从当中得到许许多多的祝福。这个2004年的时候，教会差派大概一开头是7个家庭核心同工，到这个华府郊区有一个 town 叫做 Germantown， Maryland， 那里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教会。为什么呢？90年代到美国的大陆学者学人大部分都留下来，而且很快找到相当理想的工作。大部分学生学人来这边是从事于 computer， 从事于 medicine， 啊，那他们很快的就能够在美国扎根了。 扎根以后他们都关心小孩子的学业，对不对？都是找好的学区，所以 Germantown 是一个蛮新的一个社一个都市，不能讲都市，一个也他号称自己是都市，其实在我看一个区了，一个学区，有很多的华人就涌进。那我们这个华府教会是在 Silver Spring 在初期的时候，华盛顿城市的这个 Chinatown 的这个大厨子啊什么什么，大部分都是喜欢住在 Silver Spring， 就在这个Washington D.C. Chinatown 的北边，离开华盛顿City Washington D.C.， 但是一进马里兰州就是 Silver Spring， 都在那边。但是随着时代的转移，现在的这个学生、学者、学人都不住 Silver Spring， 他们都是住到Germantown去。那原来的教会，要接待的都大部分都是讲西班牙话的，是他们是从南美移民，所以一定要在这个就想在Germantown是很理想的一个地方。那怎么做呢？怎么开始？当一开头祷告，那么然后呢？我们说，在社区呢，他们有办一些活动，特别是办了中文学校，每个礼拜六上午，就开中文学校班，从这个幼稚园一直到这个高中4年级，这个开班按照年龄分班，让他们不要忘记这个中文。那父母亲懒得回家，他给他们干什么呢？所以除了租用这个中学的这个教室之外，还租用了大礼堂。在大礼堂什么都可以干了，这个有人想唱二胡也可以，光二胡也可以，有人想听得清楚吗？
我放这
边，你稍微一点点。放到这边，这样。稍微留一点点空间。对。这个，那中文学校，另外还有就是他们有的看杂志，有的就聊天等等。哎，我们想到一招，我们就在那里摆个摊子，免费奉茶。我们煮茶了，煮了茶水，就说家长们请享用，趁机我们就可以传福音。那样子开始呢。很快我们扩展到谈他们也有兴趣，所以我们就扩展到福音讲座。然后呢，我们开始在星期天下午就开始这个主日崇拜。为什么在下午呢？因为我们到Germantown去服侍了这些人，他们多半还有他原来在 Silver Spring 教会的责任，总要做一个比较平稳的转移，比较恰当。所以好一阵大概6个月的时间，这个我们这个逐日崇拜在Germantown是下午的。6个月以后我们觉得时机到了，这个我们奉献也相当可以几乎一开头就可以自给自足，所以我们就毕业了，就跟华府教会说拜拜。然后这个教会开始星期天早晨先做主日崇拜，再主日学，跟这边的一样。那是华府教会原来是先做主日学再做主日崇拜，拿来主日学的人小猫三五只，因为他们主要的兴趣是在这个在主日崇拜。我们把它反过来，就是到山谷教会是一样的模式，这样子就吸引大家都参加主日学，对，因为中午还有午餐，所以你 between 午餐跟那个逐日崇拜之间有一个逐日学，请你来听。那就成为一个独立的教会，一切可以说从无到有，虽然蛮辛苦的，但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在礼拜天早上9点钟离开家，要到晚上6点钟才回家。虽然辛劳，但是我们看到德国正教会奇妙神奇妙的带领，我们也经历到神的信实和他的供应，还有弟兄姐妹一同同心兴旺福音的那种喜悦。到这个时间为止，我还只是一个代职侍奉的长老，意思就是说我白天这一个礼拜至少要40小时，实际上不可能40小时就做得完40小时的工作。但是随着新教会的增长，我全时间侍奉的那个感动跟也与日俱增。可以说上半场追求人生的成功，下半场该追求人生的意义。但是当然以我的年龄而言好像迟了一点都快50-60岁了。但是神的爱呢就推着我，就向那个全时侍奉的方向前进。所以在2008年初，我向公司申请60岁特殊原因申请提早退休。我们公司退休的年岁是67岁，这样正好接上这个 Social Security 的 payment， 67岁。那我60岁，我说跟公司讲了半天，让我能够提早退休，侍奉，全时侍奉，公司答应了，但是说九月底，你可以帮我们做这个 transition， 做到9月底为止。没有人想到，在我9月底退休的前夕，金融海啸爆发，公司呢带员工存储了，但他为我们员工每个人都有一个账户，我们把钱放进去，公司把钱放进去，就是我们将来退休的收入了。对，公司带员工存储的退休金折损了48%，换句话说2块钱现在只剩1块钱了。而且那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差不多了，以为会也有可能变成1929年的这个，那真是不能，那不能过日子了。我的老板跟我的同事都劝我，哎呀，就劝我说，暂缓一下嘛，大家神也会等的，这是你就再混个几年也差不多了。我跟太太经过祷告以后，我们决定就凭着信心按照原来的计划就踏出那一步。于是我在60岁的时候就退休了。现在回首，实在看见很多不可能的事情都是变成可能，那是出于神的保守跟祝福。我们日用的饮食嘛，一无所缺。从那几年的时间呢，一共也只有3-4年的时间，是我服侍的生涯当中最得喜悦、最得平安的几年。因为我们有同心合一的同工群，而且看见教会中得救的人数一天天增加，更重要是我们可以成立青少年这个的事工。我们青少年，我们雇了这个英语传道，使他们能够在与神亲近的环境当中呢稳定的成长，实在数说也数说不尽。有一件事情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公司里面这个人事问题。这几年我全退了以后真是舒服， 根本有时候哦，哎呀，原来是个梦，幸好是一个梦。这个，同事又吵架了，对不对？这个，所以实在数不尽、数不尽的恩典，而且神另有公义，神另有公义。比如说，我们卖房子卖的特别好的价钱，买房子买的特别好的价钱，这一出一进就相差很远。在其他的事项上面，包括我们从马里兰州搬到加州，买卖房屋的过程，像我刚刚讲的搬迁的过渡期，还有在加州寻找新教会，每样大事小事，我们都经历了。神赐下出人意外的这个祝福，在2010年，德国镇教会完成了这个正式的这个所有计划的当中的这个准备跟执行。这个中文部的牧师，还有英文部的这个传道都就位，一个完完全全11个执事的完全的长执会也成立。我们说，我们的责任已了，于是这边有家庭的需要，我们从马里兰州就搬到加州来。那么目前，没有嫌弃我，还在有时候在山谷的会堂敬拜侍奉。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我还有一个延长赛等着我。2013年，当我65岁的时候。我跟安娜的生活经历一个很大的改变。新加坡政府不知道怎么搞，找了半天，因为我搬了家了，但是找到我，希望我能够去新加坡，帮助他们在南洋理工大学创建一个空中交通管理研究院，并且在2年之内要能够设立一个实体的实验室，大型的实验室，用来培育学生学员跟所有的专业人才，这样子建立这个国家新加坡国家的研究发展能力。我刚刚讲了这方面的系统发展研究，美国还是领先，那新加坡是一个很有企图心的一个国家，所以他说我要做第一。你去看他的历史，你不得不承认他是第一。以这个飞机场的 service 来讲，新加坡第一；港口的 service 来讲，新加坡第一；telecommunication 的那个的 connection 来讲，新加坡第一。他们喜欢拿第一名，这样他们才能生存下去啊！他们要建立国家自己的研究发展能力。那当然，亚太地区空中交通大幅成长，他们成长的速度是超越北美的成长的速度，当人数跟基数我还是不能比，但是它的成长的速度是很快。那交通容量的 capacity 一方面， safety 是另外一方面，所以非常安全，两个是要碰头的，但是这个有张力，所以都受到挑战。新加坡已经是一个亚太地区交通的枢纽，他们很想负起更多的区域空中交通管理的责任，并且维持他那个领先跟主导的地位，所以他们决定要自力更生，要建立一个这个研究院。那接到邀请以后，我跟安娜有很多的思考跟祷告，离开职场好多年，有这样的机遇，我相信也绝非偶然。那空中交通管理这个设计等等技术也是与日更新，我已经5-6年都没有碰了，一下回去也不 feel comfortable， 我不知道能不能胜任。没想到我这个原来服务的公司站出来了，跑来跟我讲说，你要接受这个邀请，你不接受，他们跟新加坡民航局的合作的项目要受到 观看的不是好意啊。那我说那你要帮我，他说没问题，你下礼拜来跟我们出一个礼拜，我们把最新的东西，在美国过去几年发展的东西，统统交给你，交会，然后你就放心去新加坡。所以碰到这样的机遇，我想这个事情不是偶然，但我们也相信这个机会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工作。我们非常希望这样不会影响我们侍奉神的心智，而且我相信神要借我的这个专长来帮助这个社会，也要，但是另外一方面要我在一个属灵征战的前线来经历这个征战，来学习这个侍奉。所以2013年10月，我跟太太锁了门就走马上任，真的是锁了门。这个家里幸好没有长虫子，六个月回来一次看看家里都还好。你过了一个礼拜又回去，比起美国了，这个新加坡可以说位居属灵的征战前线。这个陈牧师大概也经历一些，在那里我们更接近近距离的感受到这个天灾人祸，还有很不稳定的世界局势。你知道新加坡北边是马来西亚回教国家，南边是印尼，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1亿多人，全部大部分是信仰回教。东北边是缅甸，西北边是孟加拉，都是来意不善，不太善的邻居啊。这个在信仰上，这个回教的很强势的。新加坡政府非常小心的，要维持它国内先要维持，因为新加坡大约75%是华人，然后剩下是马来人，还有印度人，还有还有就是白皮肤的欧洲人不少，美国人反而不是那么多。这个局势是一触即发，常常都有小冲突，这美国报纸都不会登的，但是他们通过协调什么，大部分时间解决了。在航空交通系统发展上面也遇到问题嘛，因为每一个国家希望自己的领空大一点，新加坡机场起飞的飞机2分钟就要进入人家的国度去了，只有2分钟的时间，所以这是很大一个挑战。那我们在面对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在新加坡国际庆信会，我们敬拜学习，这个教会是大教会，3000个人的教会。那这倒不稀奇，稀奇的是教会里面是54个不同的种族的基督徒一起敬拜感恩，这个不容易，54个民族或者国家一起敬拜感恩，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也是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情，教会合一的重要性。教会里面有一个坏种子，就会立刻影响，一定要没有任何这个里面的不混杂，要有相当认真的合一性，保维持在这里，否则一个家的教会怎么能够下去？刚刚到新加坡的时候，我传福音的，我要看我的时间。我应该在40分钟的时候停止，对不对？
在十分钟左右。好，
那我尽快。看到黑压压一片人群，不是，这要退一步，对不起。刚到新加坡呢，我参加福音的热忱呢，是有的，但是不知道如何进行。我开出都是到那个教职员餐厅吃中饭，很安静的高雅的， 放古典音乐的地方，吃东西。有一天我决定到学生餐厅去吃中饭，为什么呢？那个我的同事跟我讲，价廉物美啊，价廉物美啊。所以我就，好，我说我今天去学生餐厅，我一去就看到黑压压一片人群，我忽然明白，我有很多很多这个个人谈到机会，也有机会向团体谈到。我发现一个 scenario， 就是向新加坡的华人传道困难，难于向在那里求学做研究的由中国大陆来的中国人。我想，这个是一样一定的。新加坡华人很都 financially 都很成功，都很是个很骄傲的一群，所以你要他们相信不容易。但是在海外的大陆的人心都已经敞开了，我们所接触的在海外的大陆的中国人的人心都已经敞开，他们渴慕真道。这也印证了一件事情，将来福音的棒子终究要交给在大陆的中国人手中的这个事实。有一次我有机会向一个从云南中国云南派到新加坡这个南洋理工大学进修的，他们是英语进修团，一共35个人，他们都是在偏远地区，云南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当中的中学的英文老师，他们政府云南政府花钱把他们送到新加坡受训6个月，然后增强他们的英语的能力，然后再回国。我有机会给他们做了6次的这个人生讲座，他们对于这个真理还有价值观的渴慕追求，还有自己每一个人自己教育下一代他们的那个使命感，让我非常感动，这是一种激励。当这个6个讲座完了，我问有愿意悔改信主吗？其中有一半的人举手，他们愿意悔改信主。我相信他们回中国以后，他们所带去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但是政府也花了相当的本钱了，要做这样的事情。最感谢还是我有机会跟研究院自己我自己团队当中的年轻队员，哎呀，我做老板，哎，我可以教导人传福音。新加坡很松，很尖，他有的地方，包括美国在内，你不可以在学校、在教堂、在不在学校、在公共场合什么去谈宗教的，但是新加坡没有这个限制，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吃中饭，跟他们谈福音都可以。我们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觉得我们的感情并不是建立在工作或者专业的知识上，而是在于通过这个我们跟他的谈道跟交往上面。他们说，哦，你为我们开了一扇门啊，我这句话我听了非常感动。我说好，我们大家共同看到一件事情，你跟我虽然是不同地方的华人，但是我们看到一件共同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荣美跟恩典。刚到新加坡的时候，我对于工作的方面是有压力，心里不踏实。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有没有新加坡的容我讲一句话，你如果在新加坡政府，你可能不高兴，因为邀请我的新加坡民航局跟研究院所属的南洋理工大学两者不同调，他们心里想的这个研究院跟对方想的研究院不一样的。我想我不没有时间解释，大家也了解不同调。我跟安娜每一天晚上跪下来祷告，求神帮助，不要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造成亏欠，那就丢 丢脸，不但是自己丢脸，连神都的脸都被我丢掉，那真是不好。求神帮助，不要在工作岗位上就跌倒。后来我们越来越顺利，十八个月以后呢，一个亚太地区 number one 的这个大型航空交通管理实验室就落成。实验室里面包括航路管制、塔台管制，还有这个模拟系统，还有呢无人未来的无人飞机的航管怎么做，无人飞机的航空交通管理怎么做，这些我们做了研发平台，然后同时启动了十个大型的这个研究项目，跟世界其他航管研究单位也建立了这个合作关系，这样子就使这个也新加坡民航局跟南洋理工大学双方都满意，也建立了以后他们两边更加密切合作的基础。这个我们也参与了在2014年，大家都知道一个马航370，一架飞机从夸拉东坡起飞，要飞往北京，起飞后30分钟，飞机不见了，找不到，到今天还没找到。我们参与了这个失踪事件的处理，由于我们有正确的分析的能力，所以我们就帮助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新加坡提供了很多协助马来西亚政府，而这样这一下就把我们这个研究院的公正性就建立了，所以我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不是很不高兴这个飞机怎么不见了。两年后任满，我们就白白离开，当然有点不舍，到今天仍然保持联络。这两年的经历太奇妙，十分有意义。我深深感觉神在这里给我一个延长赛，让我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服务人也是服务神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美国跟新加坡是诚然两个不同的环境，我面临这工作上很大的挑战，我的确需要神的恩典来帮助我来面对。而这个属灵征战这个前线就在这个眼前，这个工作的机会让我反而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还有不足，这是我必须要谦卑在主的面前向他负责，恳求神的引领保护还有供应。我学到一件事情，向人负责开始于向神负责，而当我们向神负责的时候，神也向我们负责，跟我们同工，这样子就帮助我们满足了向人当负的责任，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转换。总的而言，我十分十分的感谢神，给我有一个机会经历奇妙的上半场，然后下半场，然后还加上一个延长赛。上半场主要是因着我的工作的机会，我感谢神；下半场我因我侍奉的机会，我感谢神。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而成的。但是延长赛呢，让我有机会把工作跟侍奉能够结合起来，成为侍奉师。我愿意把我还剩下的日子能够都交给神，为他的国度尽忠。我希望我个人的见证也让你们看见神的全权跟他的恩慈。愿神祝福我们大家每一位，无论你是 这个刚刚进下半场或者是已经在中途了，都好好把握时间，全力以赴，活出神所赐下那个丰盛的生命。我每天我的感恩在晚上每天都是感恩。当然我的身体不是很强壮，但是我就这每天就练功了。那今天又证明一次，我在做为神有意义的事工的时候，我的能力要比平常要强。平常我没有办法在，我没有办法在家里就这样站40分钟、45分钟，但是我每一次在教会，大家看见我没有做好。谢谢大家。
下面还有点时间啊、所以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问一下陈哥。
现在就是。呀，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有没有您比较关心的？
邢哥，你上半场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给自己设一个什么目标啊？
呀，有，当然是有。我的目标就是我达成公司交代的使命，但是是荣耀神的使命。所以我的确是一直希望就是把这个总目标是荣神益人，所以是荣让神的名得到荣耀。但是有时候是通过工作，通过其他的人把它完成了。所以我这个使命，我并没有野心要变成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总裁啊，这个我没有想过要这样。我觉得做的差不多，我这个差不多的国家都访问过了，也做过一些帮助了，也差不多了。我没有很大的野心。
第二个问题，刚才你讲的谢谢你的分享，觉得就是神的带领，从上半场到下半场，就是就是充分的有个见证，非常感谢。但是神的 calling 呢，有一个侍奉的时候，当然目前在侍奉的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对吧？包括神的施工也好，或者一些福音也好方面，就是在这个路理论中走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让你感觉到甚至有时候心灰意冷啊，还有时候就是就像有那种有还有 low 吗？ low 那个 point 你好不少，能有没有还是怎么度过的？
当然有，这个有公司，有大公司就有大公司的 politics。这个我这个公司曾经试过要把这个航空交通管理这一部分的东西要拿出来，另外成立一个公司。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这个我也经历了一些不公平的这个待遇。不过就像刚刚我讲了，我从头到尾没有想要这个争这个老大的这个 position。 所以后来后来做老大的，等他当了老大以后，他完全明白这个我从来没有在后面做小动作要干什么。这个当我退休当我退休以后，这个那个人听，那个人后来也不在公司了，听到了，他还特别打电话邀我跟他吃个中饭，这回变成他向我这个道歉，这是当初就是因为有一点竞争性， 所以有这样子的这个不愉快的这个经历呀，我也有睡不着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一躺下就会哭了，但是碰到这种事情就很难。但是我想这跟我们励志，我觉得聪明的人是对于世上的名利不会看得要超过你对神的 commitment， 你只要把握住这一点，哎呀，那很多他的供应跟祝福自然来到。
谢谢你的分享啊！我想问一下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您在事业上是一个 leader， 在服事上面你也是教会的代理弟兄。在您刚才提到了，您在这个上半场的时候，其实 focus 你的重心很多是在工作上面。我们现在很多尽管是在下半场了，但是呢还是在工作，我们也仍然是把这个工作放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尤其是有这个中年危机之后更把它看得重要，因为你知道这个危机就是怕自己没有工作，是吧？所以呢在这个下半场的时候肯定会有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别人，我是有，就是在工作的选择和你的服侍上面，你说我有一份工作，我明明知道它的挑战更大，花的时间更多，占用家庭的时间，服侍时间更长，可是我仍然要去，因为我有中年危机嘛。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建议？你像我就 take 一个 more challenge， 就是更挑战性的工作，需要我经常去往外跑出差，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其实自己觉得可能我会可以选一个比较简单的工作，可能会对我们自己的更适合我们，可是我们常常不会做这样的决定，您可以给我们在这方面上给我们一些建议
呀。可能没有办法做最好的建议，因为我觉得我是神给我的这个是超过我所求所想，是，我不是去真正花很大的力量去得来的，我觉得那是他特别的恩典，那是他特别的恩典。我只是觉得怎么会在我身上呢？当然在我身上也有不好的东西，我这个脊椎的事情老是缠绕我。那我在想，你从这个方向来想的话，你只要不把它当做你100% number one 的 concern， 当做以平常心去做，你可以做这个比较。我记得我那时候做了好多比较，连薪水也做比较，连这个侍奉的时间什么等等都做了比较，做一些决定，在中间我曾跑出去溜了一趟然后又回来的，就是我在公司的三十多年时间当中，有一小段时间我跑出去溜了一次，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公司曾经考虑另外成立一个公司啊什么等等但是我又回去了。我觉得这是神特别给我的恩典，让我没有不需要好像一定要找到这100%最最最最理想的这个工作，但是给我的工作的确是蛮理想的。我们的公司是这个国会拨款成立，所以只要有政府，我们就有饭吃，基本。这个
铁饭碗
啊，
铁饭
碗，我请你们是
啊，
铁饭碗，
哎，对，铁饭碗。所以这是我的运气，那我很抱歉，我讲不清楚， 为什么？那我想，我可以挑战大家，你把这个最高的目标设在荣神上面，然后看看怎么样。
可能每个人就是这个课本身就是说要让大家去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我们要怎么来做。那我想邢哥你是很自然而然的，听你的见证来讲是很自然而然的哈，因为你在这个正好职堂就是转到这个职堂的这个上面来。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在你做这个决定要说做 full time 的时候，就是从公司里面提早退休。那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是说你跟安娜姐两个人就是还是很同心，就是先有很多的交流嘛。那时候有什么障碍，有什么阻碍，就是说你们觉得需要克服吗？是。
有了，当然有了，就是。我60岁退的话就没钱拿了，那个 Social Security 他不发放给你嘛，那这公司的退休金折损了48，公司你要向公司要也要59岁半以后，但是公司能够给你的是原来的一半，这个当然会影响你想，哎呦，一半我还能不能过日子？
最大的是经济方面，
经济方面会有这个考量，这个是踏出那一步是有一点风险的，但是我也当然请教属灵的长辈，那他们给我的教导是你如果有这个。这可以举100个例子，把自己完全摆上，神 take care。
先求神和神的意
思。还是信心的问题。
啊。
我们还是到最后还是落到信心的问题。
信心。
大家还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今天是很高兴啊，邢哥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次见证啊。那么我们就请邢哥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是在感谢你的恩慈、你的怜悯、你的供应、你的拯救。主啊，我们相信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的规划，但愿我们能够顺服在你的脚前，我们接受从上面而来的浇灌，让我们有一颗容神一人的心，让我们能够走剩下的道路。时间并不是很充裕，但是我们还有机会，但愿你使用我们当中每一位。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位都有很多的祝福，已经是眼能看手能摸的，但愿我们能够凭着信心继续走这条道路。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们。谢谢。